讲起礼物，圣诞节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送礼物，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在圣诞节送礼物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习俗，或者一种习惯，以后我们就不经意的在做了，我们也很少去想它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对不对？很多时候习惯了以后就变成理所当然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圣诞节我们要送礼物。其实圣诞节就是因为一件礼物而设立的，但这个礼物呢，超出了我们平常这种礼尚往来的这些物件的这个层面。这个礼物是非常宝贵的，而且这个礼物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这个信息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包括四个方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平线这个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创造。我们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万物的源头，他创造了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人类。而神创造人类是为了想要跟人享受那和谐美好的关系，他要赐福给人。但是很不幸的是，人在被创造出来以后，享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应有尽有的美好的环境，但他们却是在完全没有必要违背神的情况之下，居然故意的去违背神，不听从神的命令，这就导致了人犯罪，人堕落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导致人失去了神本来定义要赐给人的各种的福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人当然不甘心嘛，对不对？失去了神的祝福，人试图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呢，人就试图做很多的事情来试图重新得到神的青睐，重新得到神的祝福。人试图通过行善，试图通过去参悟，试图向神献礼，试图重新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人所做的毕竟有限，人所做的毕竟有限，人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亲自的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方法，神来寻找人，神来拯救人，神自己要来修复这个与人破裂的这个关系，这个就是神的救赎。因为神的救赎，人的罪得到赦免，人可以重新与神恢复关系，这关系恢复了以后，人就可以重新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也被重建，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人的重建，因为被救赎了以后，人被重建，这就是福音的四个方面。那这福音的四个方面呢，也可以用四个带士字旁的与神有关的中文字来代表，来概括。那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祖先的祖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跟神有关系？为什么这个字是带士字旁的？原因就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了人。我们要追溯我们的祖先的话，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的话，最终你必然追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就是我们最起初的祖先。 那这最起初的祖先创造了人类，人类以后人犯罪堕落了，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人的堕落我们就用祸患的祸字来概括。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祸是跟神有关系的？这就是因为人失去了神的祝福，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祸患。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离开了神，人心变得黑暗，所以人就干起了人坑人的勾当。人堕落了以后，整个自然界也被神咒诅了，所以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大自然已经跟当时起初被创造的时候很不一样，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历那么多的天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天灾人祸，其实都是这些祸患的表征，追其根源就会追溯到最终极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离开了神，导致了大自然的破坏以及人心的黑暗。所以我们看到了世间上很多的不幸的事情，但最终的原因，最起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违背了神。所以呢，人的堕落就是人最根本的祸患。我们都想脱离祸患，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的祸患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必然还是会祸患连连的。那讲到神的救赎，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理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待会我们会展开来讲。这个理呢，就是人试图向神献礼，试图恢复这个关系，但是人所献的礼物是不完全的，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所以神自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礼物，让人可以与他修复关系。为什么没有出来这个？应该出来了。 OK， 对不起啊，刚才没有留意到后面这里没有。所以我刚才说这福音的四个方面， OK， 这个是祖先的祖字，然后最起初的祖先，祸患的祸，最根本的祸患，然后神给我们亲自预备了这份礼物，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礼物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修复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到神本来定义要赐给人的各样的福分。这就是福字，这个福呢超出了人世间你所能得到的任何的福分，这是一个最美好的福分。所以主、祸、礼、福这些这四个字都是带士字旁的，都是与神有关的。或许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这些生死祸福这些东西跟神有什么关系，那希望我们现在就明白了，终极的祸跟终极的福都是跟神有关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理清楚的话，我们任其我们在世上做任何的努力，任何的奋斗，都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脱离祸患，得到那最美好的福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主要就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来救赎我们的。那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感恩的季节，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亲自的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对这份礼物有更清楚的了解，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所得着，我们可以蒙那大福。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礼物，我想让大家想一想，你曾经收到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收到过很多份礼物，别人给你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我看好多弟兄姊妹都在想啊，很好，远的想不起来，可以想近的。讲到珍贵的礼物，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我想大家如果经历过那段时间，都知道当时在中国大陆大家的生活是挺拮据的，甚至是贫穷的，对不对？就在那个时间，我在准备出国，那我的父母就把他们做科研所得到的一些奖金，还有他们平时的一些积蓄，全部换成了美元。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我。我的母亲跟我说，这是一份给你的礼物，这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我们再也没有其他了，你就拿着这些，其实数目也不是很多，你就拿着这些钱，你就去走这条道路吧，前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我们也不能帮你太多了。他们本来可以拿这些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买一台电视啊，或者买一个冰箱啊，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要为我准备出国的缘故，宁愿自己继续过那拮据的生活，而把这些仅有的积蓄交给了我。每当我想起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激动。不单只是说那笔为数不大的这个数目不大的金钱对我刚来到美国可以立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更是让我看到了父母在我身上所倾注的那份爱，那份舍己的爱，那份无私的爱。后来来到美国，学习完成了，找到工作了，也成家了，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了。但是每每我想到当年我父母的这种付出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感动得流下眼泪。我想着在人世间没有什么爱比那更崇高了，更高贵了，所以对这份礼物我是一直是心存感激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礼物，让我来到美国，让我认识到了还有一个更高等的、更高贵的礼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还有一份更宝贵的礼物，我以前以为已经没有比这更高贵的了，但确实是有。这份更高贵的礼物是什么呢？那我们还是要从中文字这个礼字开始说起。礼到底是什么？根据《说文解字》这部字典，就是在中文里面非常有权威的这部字典，他讲到礼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履也，所以侍服至神也。履也，所以侍神至福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做一下翻译，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敬畏神要以踏实诚敬的心履行实践，不可苟且怠慢，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要履行实践，然后你要侍神，就侍神就是为神做些事嘛，对不对？为神做些事，然后能够换取神的祝福，这是礼的最起初的定义。 后来才慢慢衍生为我们这些礼尚往来的这些物品的交换。所以礼的原意呢，就是人向神献祭，事神就是为神做些事情，就是向神献祭。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事字旁的字都是与神有关的，因为这个事字就是一个献祭的平台，献祭的平台，所以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平台上面，那就是献祭了。然后这个事字后来用来做偏旁的时候呢，都是与神有关系的。如果你再把这个献祭的祭字，就是最后这个献祭的祭字，你把它再拆一拆的话，那下面有一个事字作为献祭的平台，那左边的那部分呢是个肉字，上面左边的那部分是个肉字，右手边呢是个手字。所以呢，用手把肉放在这个祭坛上面，那就是献祭了。这就是人向神所献的礼，所以我们有礼仪，对不对？这样的主词。那献祭呢，也是人寻求神的方式。人向神献礼，就是人寻求神的方式，人试图去侍奉神。那当然讲到，如果献礼就是向神献祭的话，那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那个被献上的祭物，对不对？礼物就是被献上的祭物，这是礼物真正的意义。那中国古老，我们的古人一直都有献祭的传统，所以献祭这个习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我们从很多的这些文学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献祭这样的习俗。在《礼记》里面讲到为什么要献祭，这也是一段古文哈，我们先念完古文，我们再来做翻译。这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是乎其先也。明乎交涉之礼，地常之义，治国其如是诸长乎？读起来有些绕口，那我把它翻译一下。翻译过来就是说，敬拜上帝的礼叫交涉之礼，追思祖先的礼叫做宗庙之礼。懂得如何敬拜上帝、追思祖先的人，治理国家就好像读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容易。所以帝王都要献祭的。其实我们那些古老的朝代一直到很现代，那些皇帝们都要去献交祭，都要献祭的。这讲到敬拜祖先、追思敬拜上帝、追思祖先。刚才我们讲到了最起初的祖先其实就是上帝，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两样都是要敬拜我们的上帝。而且呢，我们中国人这些古老的习俗里面是非常注重这个敬天的。这个天呢，就是我们的古人所相信的独一的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怎么解释神这个字的呢？《说文解字》里面对神的定义就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就是我们的古人是相信有这么一位创造者，他创造了万物，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及其上的生灵，包括我们。这个与圣经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与圣经的描述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坛就是明清两代那些皇帝们去献交祭的地方，去敬拜上帝、去祈求神的祝福的地方。天坛就是为了献祭而建起来的。而且天坛的祈年殿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牌位，叫皇天上帝。所以在天坛那里，你可以看不到那些给这么各种各样的偶像来敬拜的这些东西的。你可以看到他们所敬畏的就是这位皇天上帝， 这是独一的神。这位引出万物的创造者与圣经讲到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样的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古人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传统，就是要去寻求神、敬畏神的这样的传统。那这是我们的古人的习俗。那在圣经里面呢，大家读过圣经的话就知道，献祭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常被提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看到人类在很起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就是因为献祭而起了争执，然后呢亚伯这个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就是做哥哥的把弟弟给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违背了神，人堕落了以后，因为犯罪所带来的这种思念的虚妄黑暗，导致了人去谋杀另外的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社会上的乱象，这种犯罪的现象，其实就是因为从当年这样繁衍出来的。我们看到挪亚因为神看到地上的这种罪恶的泛滥，所以呢神用洪水来惩罚人，但却拯救了挪亚一家。所以挪亚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以后，他筑了个坛向神献祭，然后神在彩虹当中向他显现，与他立约，讲到的是献祭。然后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进入到那应许之地。然后亚伯拉罕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筑一个坛，然后向神献祭，寻求神的祝福，寻求神的启示。那之后呢，就很多关于献祭的这样的描述，神还给以色列人专门制定了这些献祭的条例，哪一种祭是要怎么样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献祭是一个普世性的人类的实践。你去看各大民族的习俗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做法。那人为什么要献祭来寻求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人试图去寻求神的祝福，去向神献礼，试图来恢复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人堕落了以后，人的身上是有罪的，然后这个罪呢是成了人和之间的隔阂。神是绝对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也就是在神的眼里是污秽的。圣洁的东西跟污秽的东西是不能掺杂在一起的，对不对？你在家里你有一盆干净的水跟一盆脏水，你不会把它合在一起，那就整盆水都脏掉了。那怎么样解决呢？那在旧约时代，神就允许以色列人通过宰杀祭牲，通过动物的流血来替人受罚。因为有罪就要有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人犯罪了，被抓起来，然后被判刑了，那他要去坐牢，接受了这个惩罚以后，他才能够重新做人，他才能够重新成为一个自由人，否则的话他就还是戴罪之身，对不对？所以呢，人犯了罪是要接受惩罚的，但是呢我们经不起这个惩罚。如果我们自己接受惩罚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了。所以神允许人用动物来作为替代，所以把这个动物宰杀了，流血了，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就预表说这个人的惩罚就罚在了这个动物身上。 让这个动物替我们受罚。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献祭除了要寻求神的祝福以外，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让这个动物替人受罚，然后让神可以暂时的看人为无罪，因为这个罪的惩罚已经罚在了这个动物身上。但是这种替代呢是暂时的，这个我待会会更详细的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献祭让动物流血就是一个替代的过程。那在利未记里面继续讲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最神圣的一个节日叫做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呢，他们有很繁杂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要走一遍的。但最重要的这个赎罪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准备两头羔羊，没有瑕疵的两头羔羊。有一头呢是作为赎罪的羔羊，它是要被宰杀，然后要把它的血取出来用来洁净所有其他的器具，然后呢它要被完全烧掉。这个赎罪的羔羊就是预表着人的罪都归在人的这个惩罚都归在了这个羔羊身上，他替人接受了惩罚。那还有另外一只羔羊呢，叫做替罪的羔羊。这个替罪的羔羊呢，就是祭司要把它牵过来，然后按手在这个羔羊身上，来为以色列人忏悔，预表着就是把所有以色列人会众的所有的罪都归在了这个羔羊身上，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羔羊带得远远的，让他走到荒野里面，永远不能回来。这预表说这个羔羊呢，他是把人的罪都给带走了，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有这样的一个象征预表的意义。通过这样的一种献祭呢，这样的一个赎罪日的礼仪呢，神可以暂时的看人为无罪，所以神可以与他们沟通。但是这样的一种献祭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动物的生命它的价值是远远抵不上人的生命的价值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不等价的交换。所以这个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上了这个等价的惩罚，所以这个罪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呢，他们每年都要做同样的事情，每年都要被提醒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归在这些羔羊身上，让他们来替我们赎罪，让他们来替我们担罪，每年都要做，因为这个交换是不等价。这种赎罪呢是暂时的。我们都听说过替罪羊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圣经的概念，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替罪羊就是这个羊替我们担当了这些罪，这是一个暂时的不等价的这样的一种救赎。那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罪是什么呢？往往讲到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有反弹，凭什么说我有罪？我没有罪，我为人堂堂正正，为什么说我有罪？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个罪与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与神眼里面所看到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是要杀人越货了，我们是贪污受贿了，我们才是犯罪，对不对？但圣经里面有多处讲到人的罪，我就选其中的一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神眼里的罪是什么？ 罗马书第一章28-30节，我们读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在这里面没讲到的一项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做过？ OK， 这里讲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一样都不沾的？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一样都不沾的？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在这里一样都不沾。如果有人敢说自己一样都不沾的话，你正是犯了其中讲到的狂傲的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这就是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神的眼里看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配到神那里去的。不管我们在做再大的努力，你再怎么样修行，你再做任何的这种尝试，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克服这些这里面讲到的这些事项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再努力都是徒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去与神恢复这个关系的？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都是污秽的，都是不配与神同在的。那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六章23节前半段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呢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回报，就我去上班，然后呢我拿到工资，这就是我的工价。那罪的工价呢，就是因为罪而导致的一种报应，就是死。这个死呢就是一种分离，就是与神永远隔绝。如果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将是会进入到一种永恒的黑暗、永恒的惩罚、永恒与神隔绝的状态之下。这就是罪的结果。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看到了这个罪的定义，我们都会承认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而且这个罪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它引向的是一个终极的审判、终极的受刑。难道我们不希望从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脱离出来吗？这是一个终极的祸患。难道我们不希望从这样的一个祸患当中脱离出来吗？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罪的理解与圣经也不会差太远的。中国人讲到非礼，我们刚才讲到礼是什么意思？礼就是对神的敬虔、对神的敬畏，对不对？那非礼是什么意思？非礼我们今天把它用在说什么一种什么性侵犯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如果你从这个字的本意来理解的话，我们当中有很多学 IT 的、学这个编程序的，讲到逻辑关系的时候，我们有哪几种主要的逻辑关系？非与或，对不对？非就是 not， 然后与就是 and， 或者就是 or。你把这些逻辑关系都是通过这些连接来表达的。那非礼呢，就是礼的对立面，对不对？礼的对立面。那我们中国人古人对这个礼字又有什么进一步的了解呢？ 论语里面讲到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不对？这非礼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与神对神不敬虔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礼的对立面，就是对神不敬不虔，与神就是说对神有傲慢，对神不敬虔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去看，不能去听，不能去说，也不能去做。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礼的了解，以及这个非礼，就是说你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得罪神，其实就是罪。在网上找了这个四不猴哈、啊，就是用手捂住眼睛，捂住耳朵，捂住嘴巴，然后捂住自己的腿，就代表这个四个非礼。有一次我在这个带孩子到这个北京动物园去游玩的时候，在他的礼品店里面也有卖这个的，也有用鸡做的，就四不鸡，用猴子做的四不猴。我想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个四个非礼。刚才讲到礼的对立面，就是人对神的不敬不虔，这就是非礼，对不对？非礼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做的，要避免的。也就是说，不敬不虔，对神不敬不虔的事情，我们是把它看作是罪的，不应该去做的。四个非是什么字？四个非加起来就是罪字。我不知道这个罪这个字是不是从这个四个非推导而来，但如果这个是一个巧合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不是呢？这个很深刻的诠释了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就是人偏行己路，违背神，对神不敬不虔，这就是人的罪。不只是说那些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里面讲到的各种罪的这种罗列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是我们内心的想法，有一些是做出来的行为。所以不管是我们心里面的污秽，还是我们外在的这些败坏，在神眼里都是罪。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外表做出来的行为是我们的罪行，这在神的眼里都是一种罪。刚才讲到了，我们试图通过献祭把我们的罪归在我们罪的惩罚归在动物身上，所以通过宰杀动物，通过让动物流血来替人做罪的替代，但是这种替代是暂时的，因为动物的生命它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人的生命的价值，这只是暂时的替代。人要寻求神终究是徒劳无功的。刚才我讲到，你不管做怎么样的尝试，怎么样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心中的那些罪性和罪行。人没有办法克服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无穷大的那个壕沟，那样的隔阂。我们做得再好，我们也是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点而已，我们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人的无奈，这就是因为人的罪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人只能走向终极的灭亡，接受那永恒的惩罚。这是人所处的光景。人当然不甘心，人当然不希望走向这个最终的惩罚，但是人却束手无策。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都是徒劳。这个时候唯有神来寻找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人是有限的， 有限的方法没有办法到达神那里去，但是神是无限的，他可以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寻找人，他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填补了这个壕沟，在这个人与神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走到神那里去。所以当施洗约翰他第一次看到耶稣向他走来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我们光是把这样的一句话拿出来，我们对圣经没有其他的背景的了解的话，我们觉得他说是什么，对不对？为什么神的羔羊，为什么他是神的羔羊，为什么他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看到了那个赎罪的羔羊和替罪的羔羊的时候，他们所起到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熟知旧约圣经的话，他们一看就知道，一听就知道施洗约翰在说什么，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世主，他要来到世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要担当世人的罪孽，以至于人可以与神重新和好，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人能够重新得到神的福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神用来寻找人的方法。神预备了耶稣基督，他是那终极的祭物，他为人舍命，献上了一个终极的祭。那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圣诞节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14节、18节，这里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讲到耶稣的原本的身份，他是与神同在，他本身就是神，他太初就与神同在了，他是亘古就有的。然后呢，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呢？道就是神，神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有血有肉，成为了肉身，让别人能够看到他，让人可以与他一同吃饭，一同说话，人可以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记载下来，还可以留给后世的人看。这就是道成了肉身，他作为一个无限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降格，对不对？无限的神成为了有限的人，而且还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这是何等的虚极，何等的这种谦卑，来屈就，为了拯救人的缘故。后面继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告诉世人说，我就是神，我与神原为一，你们要看神的样式，你们就看我就好了。所以他把他是我们把他叫做独生子，就是他本来是神，他来到世上，我们把他称为独生子，因为他的根源是在神那里的。然后这个耶稣基督就把父神给彰显出来。然后呢，耶稣基督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终极的代价。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动物的献祭都是有限的，在神的眼里是不完全的，那神就说，好吧，我用我自己来代替这些祭物，我自己来为你们献祭，我自己来为你们流血舍命，以换取你们的救赎。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我们这些人圣诞节都交换礼物的原因所在。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在交换礼物的时候都忘记了这个送礼物的最终极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变得现在圣诞节是变成一个商业的节日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还在寻求神的这些人，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重新被提醒，婴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去死的人，因为他终极的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生下来是会死的，对不对？鲁迅不是写过一个什么文章，说看到一个孩子刚出生，人家都说啊这个孩子很有成就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个人就说哎他将来是会死的，这样的话是没有人愿意听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但是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没有任何一个父母是说我将来是为了你去死，你要死而把你生下来，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的父母都希望我们能够功成名就，能够衣锦还乡，能够有大作为的。我们的父母生我们下来都有带着极大的期盼。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父神也对他带有极大的期盼，但是那个期盼是最终走上十字架替人赎罪。我们看到了那种牺牲的爱吗？我们看到了那种舍己吗？而且耶稣基督他可以为普天下的人赎罪。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不等价的交换，对不对？动物的生命来取代人的惩罚。到这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不等价的交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价值，他是来自于神，他是无限的。而我们的生命呢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不管多少个累加起来最终还是有限的，对不对？不管你有千万亿万个人，这些有限的生命累加起来最终还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呢他一个人的生命就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类所有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总和。这一个也是一个不等价的交换，但是这个不等价就从天平的另外一端给倾斜过来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接受的惩罚可以为过去的人，为现在的人，为将来的人，为所有的人，普天下的人来赎罪。这就是这份礼物的宝贵之处，它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它不需要每年都重复的。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被救赎了，我们就只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重复做的。这就是这个礼物的宝贵之处。常常有人说你怎么样来衡量爱，对不对？年轻人经常在谈恋爱的时候会用什么海誓山盟来表达爱，对不对？但这些海誓山盟可不可靠？许多的海誓山盟最后就变成说说而已了，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但是爱可以怎么样衡量呢？你要衡量爱是可以从你愿意为对方付出多少来衡量，同不同意？你说的再好听，如果你不愿意为对方付出的话，这种爱是虚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为我们所付出的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宝贵。我在想到我从我的父母 给我当时筹集的那笔款项，倾囊相助，我看到了无比的爱。我现在已经自己身为人父了，多多少少对这个心境也有一定的理解。你叫我要为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付出的话，我会愿意舍尽一切来为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因为我爱他们的缘故。但是我做的再多，都抵不上神对我们的这份爱。神对我们的这份爱超出了人间所有的爱，因为是我们还做他敌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舍命。我愿意舍弃我一切，是因为是我自己的孩子的缘故。但是我们还做神的敌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死。这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罪人死就是为神的敌人而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到了一种舍己的爱吗？我们如果用付出的代价来作为衡量的话，有任何的一种爱是比这种爱更崇高的吗？再也找不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这个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是何等的宝贵，显现了何等崇高、何等无与伦比的爱。所以基督的牺牲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了，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献上了这个最宝贵的礼物。刚才我们读到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与神永远隔绝。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只能是经历这个与神永远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好消息就是后面半段，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话，这个唯有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很多版本都是把它翻译成 gift， 就是礼物，就是唯有神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他我们可以经历永生，我们就不需要永远与神隔绝，我们就从这个永远与神的隔绝的状态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就可以与神永远同在，经历永生。这就是这个礼物的宝贵之处。这是不是最宝贵的礼物呢？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作为一个完全圣洁无罪的人来替人接受惩罚，因他被挂在木头上，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罪的状态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神可以看我们为无罪，因为这个罪的惩罚已经被罚了，已经得到了偿还，我们的罪债已经得到了偿还。所以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了医治。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 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圣诞佳节的期间，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份礼物的宝贵之处。没有这份礼物，我们将是要接受这个罪的公价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永远与神隔离。有了这份礼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与神永远同在的永生。这礼物是不是宝贵呢？这礼物是不是宝贵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礼物已经放在这里了，天父已经伸手出来说，这个礼物我要给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接过来的话，这个礼物还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礼物已经放在那里，神已经很迫切的希望让我们接受这份礼物，这是圣诞节的意义所在。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接过来的话，这个礼物还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经历这个礼物的美好，我们就是要把这份礼物给接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那些大祭司们，他们要按手在那个替罪的羔羊上面，他要亲自的按手在他的头上，表示说他要跟这个羊建立关系。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份礼物，也是必须要我们自己亲自的去做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我们做的。我们要亲自的与他建立关系，这份宝贵的礼物才是轮到我们，我们才可以去经历它的宝贵。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神已经伸手出来了，要把这份礼物给我们，我们愿意接受它吗？我们愿意接受它吗？我接受了我父母的礼物，让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可以暂时立足，但是我作为一个当时是非常自卑、非常没有自信、对前途充满迷茫的这样一个人，当时来到美国确实是非常的慌乱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的。但是当我接受了这份来自耶稣基督的礼物的时候，我认识到我所有一切的过犯都被赦免了，我做任何的事情有神与我同在了，我就不需要害怕了，我就经历了在主里面的平安，不再害怕，不再自我贬低。我从前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跟人说话的，也因为接受了这份礼物，知道有神与我同在，就不需要害怕，从而可以放胆的侍奉神。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让我们彻底改变的这样的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愿意接受它吗？我信主已经快30年，已经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唯一后悔的是为什么没有更早，有更早的时间来认识它。这是一个让我自己的生命彻底被改变的，给我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的这样的一份礼物，绝对是宝贵无比的。我们愿意接受它吗？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说，这份礼物已经在我们的心门外等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耶稣基督已经在门外叩我们的门，我们如果有感动，我们听到了他的叩门声，我们想要归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希望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向神表示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我愿意让我的罪彻底的被洗净，我愿意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你听到 神在你门外叩门，你愿意接受他成为天国的子民，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吗？以至于你将来可以承受这个美好的祝福吗？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可以看到，我可以为你祷告。这也是你向神宣告说我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在网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以至于你可以经历那美好的福分的？这不要紧，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你有心里面有感动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接受这份礼物。我们这边有两位红羊和他的妈妈，感谢主，可以放下来，感谢主。这个绝对是你不会后悔的决定，绝对是一个让你能够经历平安、经历喜乐的、与神享受永恒生命的这样的礼物。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在网上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的同工在留言上表明一下自己的意愿，然后我们同工会找你联系。好，不管我们刚才有没有举手表示过，这里我给大家打出了一个建议性的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祷告就是与神说话，就是你向神敞开心扉，告诉神你愿意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祷告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说要怎么祷告的，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所以这里不管你刚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如果你现在想要做这样的祷告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这个是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准备的。我念一句，你可以跟我念一句，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祷告来接受神作为你的救主。我们一同祷告。神啊，从前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大爱，我的罪使我与你隔绝，现在我愿意打开心门认识你，并接受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知道这是你赐予我最宝贵的礼物，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做了这样祷告的话，我们相信这就是你打开心门，耶稣基督必然按他的应许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坐席直到永远。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宝贵的礼物。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当中有朋友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大大的经历你，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信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份礼物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也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负担，去把这样的礼物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有更多的人能够得知道这份礼物，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来归向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主里面都经历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祝大家圣诞节快乐。